感谢主啊！好，大家请坐。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下面的一首诗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生命的确可贵，爱情的价值更高啊！但是呢，为了自由的缘故，连生命和爱情都可以抛弃。由此可见，人类对自由的这个追求是可以不惜代价的。然而，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呢？我们在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来先背诵一下我们之前约翰福音所分享的一个背诵的经文那是约翰福音8:12记得的我们就一同的可以诵读出来哈。约翰福音8:12，1、2、3哈。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我们再诵读一遍哈，1、2、3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约翰福音的8:31-32哈，1、2、3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8:32，我们再诵读一遍，1、2、3请。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在这样的一个圣诞感恩的季节里面，主啊，我们向你来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当孩子想到，正是在这一个季节里面许多的朋友弟兄姊妹互送礼物的时候，但是世上的人何曾有送孩子，但是天父上帝，你却将你的独生子作为礼物来送给我们世人。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让我们因着这个独特的礼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拯救。主啊，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你不仅仅是差遣你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主，你让你的儿子耶稣走上十字，走上各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不尽。主耶稣，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敬拜和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世人本是在黑暗中行走的，但是因着你的到来，因着主你的救赎，我们生命的眼睛被打开。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救赎，谢谢主你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今天得以跟随你，侍奉你，都是靠你的恩典。然而我们深深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有许多的软弱，仍然有许多的盲点，我们需要主你继续不断的更新陶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主你的灵，你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照着主你所托付的，能够传讲的清楚明白。我们也特别的来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对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姊妹传讲，对慕道的朋友的心来说话，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你真理的启示，以致我们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以致我们能够脱离捆绑，能够得以自由。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帮助我们。我们也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在过往的时光里面，主，我们也看到主你在教会当中已经兴起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忠心侍奉，忠心奉献，主啊，成了美好的见证，我们为此感谢。但是我们求主你继续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以致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更大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真理使你得自由。主耶稣他开宗明义他这么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这就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是 他开宗明义的这么说啊，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啊，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由此可见呢，真正使一个人得以自由的是真理。那么真理和自由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呢？到底什么是真理呢？我们先来分享啊，这个是第一点，认识真理和自由，认识真理和自由哈。那么这个是我们先来思想，这个是自由，自由非常的重要。因此呢，许多人、许多的民族啊，心甘情愿的为自由而战，甚至呢，赔上自己的这个性命也在所不惜，对不对？比如说俄罗斯啊，他要入侵啊乌克兰，他们拼命的抵抗，为什么呢？要自由，对不对？而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珍惜自己的自由，也非常努力的争取自己的自由。大多数的人努力的挣钱，为的是什么？大多数人努力挣钱，为的就是能够买下他所想要买的东西。大多数人努力学习，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够自由的选择，这个是职业。而许多的人呢，为了更加自由，怎么样？许多人为了更大的自由，可能他选择去创业。如此的话，就不必为别人打工。如此的话，就不需要再听这个是老板的吩咐啊。但是的话，可能有些人创业，他为了要得到自由，对不对？但是往往也会怎么样？往往可能是得到了一种自由，而失去了另外一种自由。甚至更糟糕的是什么？甚至的话，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自由，却已经失去了许许多多没有想到的自由。我在 Google 那里查了一下，什么叫做自由？到底什么叫做自由？其中一个定义就是这么说：自由就是自己做主，不受限制，不受约束。在 Google 那里这么说：自由就是自己做主，不受限制，不受约束。大家阿不阿们？自由。自己做主，不受限制，不受约束。另外呢，我又去查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什么叫做自由，然后这篇文章的话告诉我一些渊源，包括在中国里面哈，中国的是怎么来的这个自由。他说自由二字呢，中国古已有之啊，而时常写作自由，它原来叫做自由。他说自由在中国人心目中历来是一句有诱惑力的毒剂，人人都想要得到，却是一个贬义词。所以在中国古代，这个是自由，叫做自由，它原来是个人人都想要得到，但是却是一个贬义词。他说东周列国志里面的话，中宣王啊就斥责他的臣下这么说：待气正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所以顾名思义的话，这个是自由的意思，就是由着自己，自由就是由着自己，由着自己就是自由的意思。所以的话，这个是自由，就是为所欲为，不受拘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是大家想的这个是自由。据说呢，隋文帝杨坚呢，他的爱妃，隋文帝杨坚有个他很喜爱的爱妃，结果的话他很爱这个爱妃，结果的话这个皇后就很恨这个爱妃，然后的话这个是隋文帝杨坚的爱妃，结果就被这个是皇后偷偷就给杀掉了。杨坚呢，这是一气之下，然后骑马出走，狂奔20多里，然后流连于这个是山谷之间。然后这个是隋文帝杨坚，他就叹息他叹息，他说：“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后来呢，他有自由，自由怎么来？后来的话，皇后去世了，然后他就无人管束。这时候的话，隋文帝杨坚他就压抑了多年的这个欲望他就去迅速的膨胀起来，纵情声色。结果的话，两年之后就一命呜呼啊！两年之后就一命呜呼。然后呢，他临死之前对人说如果皇后在，我不至于如此。临死之前，他很虚弱，他很难过。如果皇后还在，我不至于如此。由此可见呢，这个是隋文帝杨坚，他有纵情声色的自由，但是他却没有健康长寿的自由。那么请问的话，这样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 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由，自由就是自己做主，不受限制，不受约束，这真的是自由吗？让我们回到圣经啊，创世纪啊，这个是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哈。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神向我们启示亚当的自由的时候，当神向我们启示这个亚当的自由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记载的两件并行的事，你可以吃，你不可以吃。当神讲你可以吃的时候，是给你选择，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自由的范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自由的范围。而当神讲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的时候呢，这是命令，这是限制。所以的话，圣经一开始提到有关自由的课题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个自由和限制，把自由跟命令连在一起讲了。由此可见呢，自由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自由具有限制性。我们看自由的第一个特点，自由具有限制性。自由具有限制性，认为自由就是自己做主，不受限制，不受约束啊。这样的想法是人犯罪堕落之后的想法，并不是圣经真正的启示。自由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自由具有限制性。自由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自由危险性。自由具有危险性。自由不但具有限制性，自由也具有危险性。当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表示呢，亚当他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有很大的选择空间。给你这么大的自由，给你这么大的选择空间，可是的话，你一旦选错了，后果很严重。你要是误用了神所赐的这个自由，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由此可见，自由不但具有限制性，自由也具有危险性啊。自由好不好？自由好还不好？好。自由好，自由好危险啊，对不对？自由好，但是自由也好危险。结婚之前大家自不自由？自由，对不对？结婚之前每一个人都具有选择配偶的自由，阿们，有这个自由，对吧？选对了，婚姻怎么样？很幸福。选错了呢，婚姻很痛苦。由此可见，自由具有很大很大的危险性。不过的话，这么讲起来的话，大家听起来好像是很消极。我盼望大家不要用消极的方法来思考这种问题，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是婚姻啊。那么呢，怎么看待自由呢？就这么说，无论你当初选择跟谁结婚，无论你当初的选择是对还是错，结婚之后你都可以选择做一个对的人，阿们。所以结婚之后你都可以选择做一个对的人。如果你选择做一个对的人的话，你的婚姻还是很幸福。如果不管你嫁了谁，娶了谁，如果你选择做一个不对的人的话，你的婚姻还是会很痛苦。因此的话，幸福的秘诀不是你选对了人，而是你选择做对的人，阿们。幸福的秘诀不是你选对了人，而是你选择做对的人，这是最关键的，跟你选对的人有关系。所以自由要慎用，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选择做对的人。自由具有限制性，自由具有危险性。自由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自由具有责任性。自由具有责任性。神把自由赐给人类，这是神对人类最大的尊重。神把自由赐给我们，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但是信任也带来责任。既然神如此信任我们，那么我们也需要向神交账。神如此的信任我们，我们也需要向神交账。如果你的老板把100亿美金来交给你管理，你发现了这是老板对你极大的信任，对不对？ 高兴哈，但是你也因此向你的老板负有极大的责任，你需要向你的老板交账。老板则把这么大笔的资金交给你的话，你具有极大的这个空间去利用、去管理、去使用，但是你也负有极大的责任。你要是把这个是资金管理好了，盈利了、增值了，你的老板会重重的奖赏你。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资金管理好，亏损了，甚至你拿去赌博，你拿去挥霍，你的老板一定会重重的惩罚你。老板把资金交给你，你尚且需要向老板交账，你尚且需要向老板负责任。神把自由赐给我们，我们岂不是更需要向神负责任吗？传道书第十一章这么讲，传道书第十一章这么讲，人活多年就当快活多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心里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这表示说神给人类自由，我们可以追求我们的自由幸福，我们可以追求我们自以为的幸福快乐，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看的，我们可以选择做我们所要做的，但是为着我们所拥有的自由，为着我们所做的选择，为着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需要向神交账，我们需要向神交账。这就是传道书所说的，你可以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这就是自由的责任，这就是自由的责任。我们已经分享了自由的三大特点：自由有限制性，自由有危险性，自由有责任性。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会这样定义自由，自由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尽自己所当尽的责任，远离真正的危险，追求真正的幸福。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话，那就是要对应，就是自由的责任性。在神的旨意里对应的是自由的这个是有限性啊，而尽自己所当尽的责任的话，对应的是自由的责任性，远离真正的危险，追求真正的幸福的话，那也对应这个是自由的危险性。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为所当为。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为所当为。下面我们来思想，这个是真理，我们来认识真理。那么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经常说真理，但是我当我预备的时候，真理是什么？我经常说大家要遵循真理。我说真理是什么？我又去查了，这个是 Google， 查到维基百科。所以真理通常被定义为与事实或现实相一致。所以这维基百科里这么说，真理通常被定义为与事实或现实相一致。然后呢，就是那我就想到苏联呢，有一份非常出名的报纸，叫什么报纸的吗？啊，苏联有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份报纸，你们有说对了，大声一点好不好？叫什么报纸？真理吧，哈，所以很多人知道啊，你们都比较，那个是见多识广，知道苏联有真理报哈。所以的话，有一次的话，那个这个真理报啊，它就是报道这个是世界汽车大赛的成绩。世界汽车大赛的成绩，然后这个真理报就这么报道，他说国际汽车大赛比赛的结果是美国倒数世界第二，苏联得到世界第二名。哇，苏联得到亚军不错对吧，美国倒数第二啊，好糟糕。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话，其实的话只有两辆车比赛，一辆是美国的，一辆是苏联的，美国赢了，苏联输了。但是的话，真理报嘛，他一定得报道真理对不对？因此的话，他就报道美国拿到了这个世界倒数第二名，苏联拿到世界排名第二名。他讲的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没有一句假话在里面。他 他讲的是不是事实？是的，他讲的是不是真理？到底是真理还不是真理？我觉得不是，是还是不是哈、啊？把我们弄得有点昏了，对不对？所以从上面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真理大于事实，真理大于事实。刚才所讲的这个是比赛，是国际性的，因为这个是两国之间，叫做国际，对不对？对哈。那么美国也实实在在是这个是最后的第二名，而苏联的话，它也实实在在排在第二名，没有一句是错的，没有一句是假的。事实上，这个报道呢，完全是根据这个是事实。但是的话，我们是否会认为这个事实的报道就是真理呢？我们是否会认为这个根据事实的报道就是真理呢？如果我们得知了这个真相之后，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们被骗了。那我刚才讲了之后，只有两辆车，大家都笑了，对不对？觉得被愚弄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不符合真理啊。由此可见，真理大于事实，真理大于事实，真理包含事实，但是事实不等于真理，特别是部分的事实往往是骗人的假理，特别是部分的事实往往是骗人的假理。所以上面的这个是例子，不仅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真理大于事实，上面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真理包含动机，真理应该包含这个是正确的动机。刚才所讲的这个是真理报，关于这个是世界汽车比赛的报道，最大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他们的动机不对，他们报道的这个是事实，但是呢，他们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报道真理，因此呢，他们报道了部分的事实，而且呢，这个部分的事实是他们非常巧妙的、非常有技巧的报道了一部分的事实，目的的话就是让这一部分的事实来误导他的广大读者，来误导广大的这个是群众百姓，让大家对这个是真相，让大家对这个是真相是有错误的解读。他们不说美国第一，苏联第二，他们说美国倒数第二，把第一讲成倒数第二，并没有以这个事实冲突，这个技巧那是高得不得了，因为读者根本不知道全面的事实，因此就很容易被误导。由此可见，事实不等于真理，真理大于事实，真理大于事实，真理应该包含正确的动机。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这个公认的真理。那么到底真理是什么呢？到底真理是什么呢？第一方面，神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对门徒讲了许许多多的话，每一句都非常的重要。另外，主耶稣也非常恳切的为门徒来祷告，有一句的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17:17，主耶稣这样为他的门徒祷告，他向天父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神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因为神是真理的本体，他所说的话，他所默示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诗篇12:6这么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神借着他的灵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也都是真理。换句话来说的话，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因为圣经是神借着他的灵所默示先知和使徒写下来的，还有少数的其他的圣经的作品是其他的圣经作者的，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真理。在提摩太后书3:16-17，大家都很熟悉的，所以圣经就这么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二方面的话，神自己就是真理，神自己就是真理。在约翰福音14:6，大家也很熟悉，耶稣怎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是完全的人， 他也是完全的神，他自己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由此可见，神他自己就是真理，神的道是真理，神自己也是真理，因为神的道与神自己是合而为一的。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道是真理，神自己也是真理。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认识真理和自由。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呢？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遵行真理得自由。遵行真理得自由。很多的人以为啊，为所欲为就是自由，其实这是对自由的极大的误解。为所欲为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为所欲为不会使你得到真正的自由。有很多人不相信，为所欲为怎么不是自由呢？为所欲为这是最大的自由，很多人他就这么去理解。有个年轻人他也就这么去理解了，所以这个年轻人的话，他为了体验这个是为所欲为的这个是自由，他就去找了一位妓女。那一夜的话，哇，他跟这个妓女在一起，哇，感觉到实在是太快乐了，太自由了，极其的快乐，极其的自由。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当他在甜蜜的梦乡当中睁开他的眼睛的时候，他还在回味昨天晚上的那种快乐跟自由。可是的话，怎么身边的这个女人不见了呢？他看一看怎么还是不见，他发现桌子上面写了 一张纸条，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ex.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IDS. 非常感谢你给我的性爱，欢迎来到艾滋病的世界。原来这个女人是因为自己放纵自己而患上了艾滋病，但是她患上了艾滋病之后，她没有省察自己的问题，她患上艾滋病之后，她对这个社会非常的仇恨，因此她就去做妓女，然后的话她就想把她的这个是艾滋病传给更多更多的人。当这个年轻人看到她所留下这张纸条的时候，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IDS， 欢迎来到艾滋病世界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艾滋病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他悔恨不已，他失声痛哭，他大喊大叫，他甚至拔自己的头发，可是他没有办法拔掉这个艾滋病，没有办法，这个艾滋病就一生一世跟着他，跟他一辈子，他从此以后失去许许多多的自由。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他悔恨不已。亲爱的朋友们，为所欲为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从遵行真理而来的，真正的自由是从遵行真理而来的。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说明信耶稣的人有真信，也有什么？也有假信。常常遵守主道的人才是主耶稣真正的门徒。然后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你们，这个你们并不是指每一个人，这个你们是指真正的门徒。真正的门徒必然会晓得真理，真正的门徒也必然会因真理而得着自由。这些犹太人呢，听了主耶稣的话很不爽，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从这个是三十三节哈，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从肉身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的话，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他们说这句话真是睁眼说瞎话。以色列人做过谁的奴仆？第一个想到没有？埃及人，他做过埃及人的奴仆，而且四百多年，对不对？后来呢，他又在许多国家的底下受奴役，亚述、巴比伦、希腊、叙利亚、罗马等等这些国家都曾经奴役过他们，都曾经辖制过他们，他们在那些地方做奴仆啊。他们对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主耶稣完全不是从世界的角度来反驳他们， 主耶稣不从世界的这个角度看他们所看的问题，主耶稣完全不从他们身体曾经被奴役这个角度来反驳他，主耶稣从属灵的角度来告诉他们一个残酷的现实。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三十四节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你们是哪些人的奴仆，关键的问题不是你们是哪些人的奴仆，关键的问题不是你们是哪些国家的奴仆，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关键的问题是你们都是罪的奴仆，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仆，一个都没有例外，我们每个人都是罪的奴仆。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罪，罪孽深重的人被这个罪孽是紧紧的捆绑，被罪重重的奴役，而罪孽比较轻的人呢，那么捆绑的不是那么的紧，被罪奴役的不是那么的严重。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离不开人的罪，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啊，每一个人都离不开伤害与被伤害，每一个人都曾经被伤害，每一个人也都曾经伤害过别人。我们有许多的捆绑，所以法国的哲学家卢梭这么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受捆绑，这就是每一个罪人真实的写照。但是主耶稣呢，在2000年前就把这个意思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同意，都会认同，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但是很少会有人认识到罪的可怕性，罪的严重性，罪所导致的最终的结局。保罗说过，罪的工价乃是死。主耶稣在这个是约翰福音8章24节，主耶稣说过类似的话，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你们必要死在罪中，你们要死在罪中。这里包含着两层的意思，第一呢，就当你们的肉身还活着的时候，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与神的关系是名存死亡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第二呢，当你们肉身死亡之后，你们要受神的审判，将来的结局就是跟神永远的隔绝，在地狱里永远的受痛苦，这是永远的死亡。但是神的心意并不是让人类走向灭亡，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每个人都得救。人类犯罪之后，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让主耶稣为着我们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在这个35节的时候，主耶稣这么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一个奴仆不能够永远住在主人的家里，一个罪的奴仆更不能够住在神的家里。罪人他是有双重的不自由，活着的时候呢是罪的奴仆，受罪的捆绑，受罪的伤害，而死了之后呢必须走向地狱，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出路，这是个何等可怕的不自由。但是呢，在人没有出路，在神那里却有出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靠自己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人如果愿意来回转归向神，如果人愿意信靠主耶稣，就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而且也是得着双重的自由。第一的话就什么，得着真理，可以脱离罪恶捆绑的自由。第一方面，得着真理，脱离罪恶捆绑的自由。第二个自由，就是得着永生，脱离死亡，脱离地狱刑罚的这个自由。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常常感到你非常的自由，还是常常的感到你不太自由呢？你是常常感到自己非常的自由，还是感到不太自由？想发脾气能不能控制得住？你是觉得我爱发脾气就发脾气，这是很大的自由呢？哎，我想发脾气，我一下子不要发，我就不发了，哪个更自由？哪个更自由？爱骂人就骂人自由呢？还是我爱不骂人就不骂人，这个就更自由，对吧？哎呀，那就我爱刷屏就刷屏，我爱打游戏就打游戏，我爱通宵就通宵啊，我爱玩手机多久就多久，这个自由呢？我定了准点睡觉，我就能准点睡觉，哪个更自由？自律，对不对 ？Discipline is the price of freedom， 自律带来自由。所以的话，我们自由还是不自由，这跟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关，这跟我们对真理的顺服程度有关了。所以自由或者是不自由，这跟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关，也跟我们对真理的顺服程度有关。我曾经听我姐姐说过，我的姐姐呢，她有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呢有个母亲这个女同学的妈妈是非常受不了别人任何的批评的，甚至不是批评就是连不带恶意的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说法，她都是很受不了。其中一次的话就是怎么呢？其中有一次的话就是这个是女同学的妈妈，她做了饭菜，大家就吃饭，她的女儿觉得这个饭菜有点咸，她就随口说出来了，哎呀这个菜有点咸，哎呀这个菜有点咸，就为了这一句话，她妈妈就跑到房间里去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还在追求成圣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一定还有许多的盲点。倘若我们不愿意接受真理的光照的话，那么倘若我们也不愿意聆听弟兄姊妹的声音，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很难有长进，我们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自以为很自由，其实这个空间很狭小，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倘若呢我们愿意寻求主的道，倘若我们愿意遵行主的道，倘若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而遵行主的意思，我们必定会得着真正的自由。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正确使用自由的一个最好的榜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一个最好的榜样。耶稣他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最痛苦的，而且呢，他知道他不是以神的身份来接受这个十字架的刑罚，而是以他这个是血肉之躯来替人类承担这个刑罚。因此他在被捕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向父神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完全可以听从他人的意思而不顺服父神的意思，但是主耶稣他定义要完全听从神的旨意而不听从人的旨意。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宝贵的地方在哪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常常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的灵性有个极大的提高。主耶稣这么祷告了之后怎么样？主耶稣这么祷告之后好像也挺倒霉的，结果他祷告了之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好，照主的意思，照天父上帝的意思，那就是 钉十字架。结果主耶稣钉十字架，在那里流血，在那里断气，在那里死亡，这个死亡的过程是极其的痛苦，看起来主耶稣如此的顺服，结果怎么样？失去了一切的自由，对吗？你顺服神不就死了吗？但是的话，主耶稣死后埋葬了之后，三天后复活升天，显明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如此主耶稣 他给人类预备了救恩，给人类带来了真正的这个是救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结果因着耶稣他的死，他给人类带来了复活的盼望，因着他的复活，他给全人类带来了真正的自由。所以顺服天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顺服神的旨意才是真正的自由。有个姐妹，她结婚之后呢，婆婆就来看他们夫妇，那说是来看他们夫妇当然是了，儿子结婚了高兴嘛，就过来住。住了一段时间的时候的话，那有一天没住太久哈，那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是就吃饭啊，婆婆很会做饭做菜，做了一桌菜很好。然后这个婆婆的话就不断的给这个是儿子夹菜啊，儿子啊你吃，儿子你吃，儿子还没有吃完的时候，她说啊又夹过来，儿子你吃，啊她一点都没有把菜夹给这个媳妇，所以这个。做丈夫的他就心里说，老妈怎么这样子，他就不断的使脸色，妈你也给我老婆夹点菜嘛，不要过分，你看我老婆在旁边都不太自然了。他就，但是的话这个母亲太疼爱这个儿子了，就这个儿子怎么使脸色啊，他才问儿子啊，你眼睛不舒服吗？啊没有没有，他那儿子你吃嘛，多吃多吃好多吃，他不断的叫儿子吃。对，这个是这个姐妹，她在旁边看着非常非常的难过，好像这个婆婆当我不存在一样，她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要是按她原来的意思，接下来几天的话可能她没有好脸色。但是的话就是这位姐妹她就向神祷告，她很难过，神呢她说我很难过，我婆婆为什么这样对我呢，她心中就有些感动，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何况的婆婆不是你的仇敌，婆婆老人家疼爱孩子疼得过头了，她世界上就只有儿子那么一个人。所以的话她就祷告，她就觉得哎呀，心里有点难过。但是的话应该是圣灵也开导她的心，她就决定啊，我婆婆也不是故意的，我应该要对她好，她就有这么一个念头。过了两天之后她就有时间了，然后就下班之后可能就是带婆婆，然后就是还有丈夫就一起去逛街。结果的话她就给婆婆买了件衣服，婆婆说太贵，她不会不贵，她赶紧给她买。就买了之后的话，大家真是皆大欢喜，因为这件事情之后的话，婆婆她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妥，但是不妥吧她不懂得怎么沟通，心里非常的忐忑不安，不知道怎么的补救。直到媳妇带她去逛街之后给她买了衣服，然后她心中如释重负，就后来的话她到处去说媳妇的好话，感谢赞美主。所以真理使你得自由，使他自己得自由，他真理也，他这个真理释放了他自己，这个真理释放了婆婆，这个真理也释放了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个丈夫。所以感谢神，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而这个真理的话不是停留在头脑里，这个真理，而这个真理的话是要被遵行出来的真理，才会使我们得自由。求主帮助我们，也不是说我们遵行一次的真理就永远得自由，我们要继续不断的遵行真理，才能够继续不断的得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为所当为。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为所当为。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常常遵守主道，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有点回应的祷告，我们都来思想，我们是否真正的明白真理，是否有真正的自由。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思想，我们是否真正的遵行真理，以致得着自由。亲爱的主耶稣， 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愿意离开天家的荣华，来到世上，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流血舍命，以致我们因你的宝血罪得赦免，以致我们因你的圣灵，我们可以认识真理。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知道有许多时候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还缺少追求，因此真理还不清楚，求主帮助我们有爱慕你话语的一颗心，常常能够追求主道，以致我们能够将属天的真理存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主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这句祷告成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成为我们顺服神的一个座右铭，让我们真正的是不求自己的意思，乃是完全求主你的旨意成就，以致我们能够顺服真理，以致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主啊，因为你应许你释放我们，我们就得着真自由。感谢你美好的救赎，感谢你这样的释放我们，给我们真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你的爱，你的自由，在你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赐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赐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求你灵来赐我自由。